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2年1月19号到1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网上学练法轮功再掀热潮，上万人受益。自2020年10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来自全球超过54个国家1万多人参加法轮功免费网上教功班。目前因为不断增加的需要，网上教功班已经扩展到14种不同语言，参加人数还在增加。疫情中，教功班为民众提供了祛病健身、提升道德的功法教学。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协调人雷时中博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参加北美英语班网上学功的就有来自54个国家地区4000多位不同族裔、职业、年龄的人，遍及5大洲，甚至有来自北极的人。印度班有5000多人参加。因全球需求大增，目前已经开设多语种学功班，提供全球民众认识与学习令上亿人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
隔7年，神韵再临波兰，首场大爆满，市长盛赞。尽管大雪飘飘，天寒地冻，挡住波兰人观看神韵的热情。相隔7年，神韵再次给把中华传统文化带到这里。2022年1月20日晚，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波兰西部历史文化名城托伦首场演出， CKK 乔丹基音乐厅爆满，主办方不得不开放原计划不出售的座位。市场亲临现场，盛赞艺术家的顶级水准，庆幸神韵莅临。神韵原定在这里上演2场，去年12月开始售票后，门票很快挤进售罄，主办方决定再加演1场。
美国谴责中共冬奥前重判11名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1月21号谴责中共对11名法轮功学员判处长达8年的有期徒刑，原因只是他们实践着自己的宗教信仰。1月14号的判决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几周宣判的。美国国务院呼吁北京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那些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
坚信大法，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美西大法弟子凯西马。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凯西马。在2018年细语人生节目中拍了我得法时的神奇故事，在同修的鼓励下，今天也把我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神奇故事与大家分享，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互相鼓励，共同精进。一，8年的病业关。自从1999年4月得法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学法，但还没有真正开始练功，直到2004年11月才真正走出来做3件事。从那个月开始，我的例假就不停的来。刚开始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师父帮我清理身体了，还有点高兴。但是几个月了还不停，还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多到我穿着给瘫痪人用的纸尿裤，有时还会溢出来。当时我还不太会向内找，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我知道出来这么多的血，换个常人早就不行了，可我还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就没把它当回事。把它看小，我就变得很大了，所以它什么都不是了。 我还是每天做我该做的三件事，在 RTC 平台上打电话讲真相，赶快抓紧救人，因为自己出来的晚，要赶快跟上政法进程。有一次与同修一起坐飞机到外地游行，在快要上飞机的时候，感觉有一大块淤血下来，我马上冲去洗手间。有一位阿姨同修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也跟着我一起去洗手间。到那一看，吓了他一跳。这位同修是个医生，我知道他想要说什么，我立即就说，您千万不要告诉我那是什么，那会让我加大过关难度的。他不说了，但是他很担心我。我说，您不用担心，我都不害怕。随后，这位阿姨与我一起上飞机，一下飞机就立即参加游行，一点事都没有。还有一次，在2009年与我父母同修第一次一起去纽约法会参加大游行，同修看到我那天脸色苍白，这次游行路线还很长，同修劝我不要参加了。的确那天我很辛苦，脚都很难抬起来，肚子鼓鼓的，压得我的双腿都很重很难受，但是我说没事，走吧。我心想物极必反，一会儿就没事了。我爸妈也不担心，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大法的神奇了。游行完后，大家见到我红光满面的，真的没事了，整个身体也轻松了。当时同修还与我一起照了一张照片呢。在2010年的一天，与家人去外面吃完饭，回到车上，突然左胸口疼痛的喘不过气来，父母儿子就立即帮我发正念，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然后我就开车回家。到家把车停好，想要开车门下车，才知道我的左边身体动不了了。我爸妈儿子三人一起把我扶进家，让我上床休息。我说我不想躺下，给我个垫子，我要打坐练功。当进功练到快半小时的时候，感觉左边身体里有东西动来动去。一小时后进功结束，我的身体恢复正常。在2012年10月10日的那天，我参加了台湾的双十节游行。快到终点的时候，感觉有个东西从体内出来，血也跟着往下流，都溢出纸尿裤了。一到终点，我马上打电话叫同修开车过来接我，又叫同修用塑料袋垫在座位上让我坐。同修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可能是子宫掉下来了。我问他怎么办，走路都不方便啊。他建议可以用避孕环把它套上去。这位同修是位护士，我想可以啊，他就介绍了一个医生给我。我打电话问医生这样做要多少钱，医生说要250美元。我想还可以，我就跟他约了时间。到了医生那里看后，医生说那不是子宫，是一个大鸭蛋大的肿瘤。他不可思议地说，那肿瘤已经在体外了，还连着一点子宫，你多加550美元，共800美元，我现在就可以帮你拿下来。我说好吧，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拿下来了。拿下来后还要我付80美元去化验那个肿瘤，我说不用了，把它丢掉就行了。他说不行，这是医生的责任，一定要做的。我只好乖乖的又给了80美元。后来我想，我当时悟性真不好，可能不用花那个钱，过几天他那东西就自己掉下来了。大概一星期后，那个化验结果寄到我家，我没打开就把它撕掉了。我妈说既然已经收到了就打开看看。我说有什么好看的，现在不是好了吗，这就是结果，还看什么结果啊。我妈才悟到。 随后医生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给我，我没接，他的留言我也没听，他联系不到我也就不管我了。这八年的关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八年里，他把我表面伤害得很严重，头发脱落，手指甲、脚指甲都快没了，身体变苗条了。到了后期，大小便都非常困难，不敢多吃多喝，肚子胀胀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那时，我是天国乐团打小鼓的成员，那个时期的小鼓和支架的重量超过10磅。挂在肩膀上的小骨支架常常让我的肩膀痛得失去知觉，那个小骨正好顶在我的小腹部位，给原本很胀的腹部增加了很大的外来压力。每次游行都有3小时左右的路程，这一路游行下来，按常理说，我的身体会比平时更辛苦。神奇的是，游行时我的双脚有种离地飘着走的感觉，浑身似乎被能量包围着一样轻松舒服。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我，但是游行一结束，我的双脚变得沉重无力，每挪动一步都感觉很难很难。再难，我也没有落下一次游行。过程中，我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了，我从中也悟到了很多法理。每次痛苦到无法忍受的时候，总都会有好转，就像打坐时的感觉一样，痛一会儿缓过来，再痛一会儿又缓过来，就是这样的。物极必反，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每天看上去都是很快乐很精神的，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在过关中，我不说谁都不知道，只有少数同修看到了才知道。知道的同修因为关心我，让我还是去医院看看，这么严重，我们还是常人的身体呀，等等的，我都一一的谢谢他们的好意。还有的同修说，你这么多年了还好不了，是因为你的正念不足才会拖那么长时间，你要向内找找是什么原因，说要帮我发正念，我就跟他们一起发。但我没针对着我自己的什么病业去发，我是对着所有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发，众生的生命能不能得救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这么辛苦下世就是为了他们能得救来的。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众生不知道法，被邪恶干扰着不能得救，他们才是最可怜的。而我法也得了，还有师父看着我，在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安排的，而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不会让我们过不去的，只要我想过就能过得去，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心呢？我还能求师父什么呢？师父已经给了我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东西，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了，我还能过不去吗？那些不就是对我的考验，看看我到底动不动心，坚不坚信这个大法来的吗？当然我还有很多心还没放下，还有很多地方做得很差，那不正是让我修的吗？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引自转法轮，这不就是修炼吗？2爸爸的神奇故事。 我爸妈是在2008年得法的，那年我爸已经81岁了。就在这一年的一天，我爸突然间整个右边身体不能动了。我哥哥是常人，他发现后一定要把我爸送医院去。当时我正在上班，我妈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赶去医院，来到病房。我问爸爸，您自己觉得是留在医院接受治疗、打针、吃药呢，还是相信大法跟我回家？他想了想说，带我回家吧。于是我跟医生说了我爸的想法后，我按医院要求签了一大堆承担责任的表格。医生让我带着我爸回家了。回家后，我哥哥姐姐就跟我嚷嚷，还有姑姑们也不放过我。我说，这都是爸爸自己的选择，我们都要尊重他的选择才对啊。后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了。我和妈妈一起帮助爸爸学法、交流、练功。十天后，他开始用右手写法轮大法好了，也开始练动功了。一个月后就开始参加游行了。后来我爸回医院告诉他的家庭医生，他好了。怎么好的？是练了法轮功好的。医生觉得法轮功太神奇了，他也想学。后来他们一家还去看了神韵，我家里的亲戚们也不说一句话了。2010年，他再次度过一个难关，就是便血。这次他自己知道怎样过了，他说，这点小事我一定过得去，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让它变吧，把不好的东西都排出去。到了第三天，他整个人都发虚了，又吃不了，他也不在乎，但他的正念不变。他说，我就听师父的安排，其他人都不配安排我。第四天，排血量开始少了，到第七天就停了，一个星期后就去退党中心景点救人去了。2011年的12月7日，他突然间倒下，不省人事，只有呼吸。我和我妈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跟妈交流了一下，觉得我们还是送他去医院吧。到医院后，医生也找不到任何让他昏迷的原因。医生说，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全都是正常的。以前他有高血压、高胆固醇等等，现在一切正常。他们觉得很奇怪，不可能，他那么大岁数了，根本不可能。查了又查，还是查不到，最后说他一切都正常。因为我爸身体检查各项指标一切正常，不用接受治疗，所以不能留在医院。医院送他去一个等待死亡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没有任何治疗，食水不进，只能是躺在那儿。不长时间，爸就变成皮包骨的木乃伊了。那个地方有个牧师经常来访，他是一位香港人。我告诉他，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他听说过。我就跟他讲了真相。他了解后，就叮嘱护士们，如果我们再和我爸学法发正念，就不要打扰我们。直到八个月后的一天，爸爸突然醒过来了。护士们认为是回光返照。我爸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们就一一的告诉他。他说，为什么要送我来这儿？我要出去。当时护士、牧师都惊呆了，这么神奇，这太神奇了。家庭医生立即过来帮我爸检查身体。检查后，医生惊讶地说，真的好了。我爸当时还说肚子很饿，想吃东西。他也不听医生护士的劝阻， 当时就吃了不少东西，身体在短时间内很快恢复到八个月前的模样了。这期间他还长了两颗门牙呢。后来那些护士都跟着我爸练功，我爸也送给他们转法轮看。当我爸要离开那地方时，那牧师很感慨地说，从来都没有人能从这里毕业出去的。临走时，护士们也都依依不舍。家里人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我哥哥告诉我爸说，您可以不吃药，可您要坚持练功哦。我爸他又高兴又很感恩大法，到处告诉身边的人法轮功的神奇。在2013年4月11日那天晚上，爸告诉我妈早点吃晚饭，他要给大陆的亲朋好友同事打电话，告诉他们他的故事。就在那天晚上，他足足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后，安详地面带笑容走了。三，妈妈的神奇故事。2016年6月，妈妈晚上起来上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没站稳，突然向后倒在浴缸的玻璃门上，她的后背刚好撞在浴缸边缘上，头撞出一个大包。她不觉得疼，但她喘不过气来。我跟她说，我们一起背《论语》。她说背不出来，忘了。她越来越喘不出气来。我儿子急了，立即打电话给我哥哥。我哥哥马上送他去医院。到医院检查拍照后，发现他后背的一根骨头断了，压住肺部，导致他喘不过气来。医生说他这情形可能要留医院一段时间。我妈一听就不干了，要回家。我就跟我妈说，您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只是慢慢的把《论语》背出来吧。医生要帮他开止痛药，他说不疼，不开。医生说不可能不疼，我就跟医生说不用开了。医生就要我在医院的放弃开药表格上签名。一切办好后，都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我们才离开医院回家了。到了上午，医院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没事了，今天就可以出院了。我带着惊讶的心情赶到医院，看到我妈开心的样子，我竖起大拇指跟我妈说，您很棒哦。我妈跟我说，我们离开后，她就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把《论语》背下来了，她没有睡觉，一直都在背《论语》。医生早上查访时看到他头上的包下去了，呼吸正常了，一摸骨头回原位了，再送我妈去照片子，真的全都好了，所以确定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医生护士都觉得很神奇，我就跟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回到家，阿姨舅舅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再也不敢反对法轮功了。几天后，我妈就跟我一起去景点讲真相了。由于我妈妈年岁大了，几天后医院还不放心，派一个护理来家探访。她是一位中国人，从大陆出来的。她听信中共的谎言，对法轮功有很多疑问。她看到我妈的病历后，他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然后我就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也告诉他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劝三退。他明白后，他不但自己要退，他还告诉我，他爸已经过世了，他是老党员，也可以帮他退吗？最后，他还向我要转法轮，他也要看。以上是我这十几年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修炼体会与心得。 还有很多的神奇事发生在我和家人的身上。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与救度，谢谢师父。最后以红营二正念正行与大家共勉。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处，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再去人心。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至今我已经修炼了26年，这其中也经历了很多风浪和生死关。我悟到自己只有在实修中才能正实法，正实不足，修去人心，特别是抱怨心和执着自我的观念。一、平衡好家庭、工作与修炼。修炼人如何利用家庭环境修好自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环节。2007年，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海外，没有饥饿迫害的环境，但紧张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压力让我平衡不好工作、生活与修炼的关系，时常在矛盾面前抱怨，对待家人有时也会大发脾气。过后我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这样，可是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对照法，我发现抱怨和气恨源自于强烈的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执着与欲望，是没有按照真善忍修心和缺乏智慧的表现。对外人能表现出忍让和宽容有礼，可是对自己的家人却以另外一种标准去对待，对人对事有双重标准，这是假修，没有真修。为了能灵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多做一些正实法的事，我自己做一点家庭小生意，可是房贷、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做正式打法的事都需要用钱，因此我太太接了很多生意，每天安排得满满的。本来说好了安排去救人的时间，也插进来一些生意上的工作。除了常人工作，自己还参与了4项讲真相的工作，每天感觉疲惫不堪，有时在工作时拿着工具就睡着了，开车等红灯时也睡着了，但总是有惊无险。10年下来，我经常埋怨太太发牢骚，说不想干太多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静下心来找自己，学法时也能看到自己的人心，可是矛盾出现时还是守不住。此外，每当集体学法交流时，自己总是抱怨工作没进展，付出大，实效小，一副经验老道的样子，总是想改变别人。我在常人中学过企业管理，也当过老板，人生经历丰富，特别是在大陆党文化的环境中，形成了自己对人对事看问题的方式。虽然自己在行为上能守住心性，主观上不会用常人或者党文化的手段去对待任何人，但对我们这个整体环境所出现的不足，我却把它归咎于别人，而不是利用这个环境向内找修自己，时常为大法事情的损失而气恨抱怨。我也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但我认为我是为了大法啊。这个问题在我心中找不到答案，是我多年来修炼提高的瓶颈，也时常让我在左右前后为难，苦恼困惑或者回避矛盾，甚至修炼懈怠。协调人和同修有时也会慈悲地指出我的问题，我也问自己能不能不再抱怨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对照法，我悟到自己的承受力和容量不够，而且没有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发现自己被人间的苦难压力压糊涂了，没有用修炼人的正面对待，守不住心性，才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来。因此我告诫自己， 在往后出现的苦难和矛盾中都要看淡，稳住自己，顺其自然。常人的工作也要做好，不抱怨，有矛盾不争辩，放下心来，平静对待。有一天，我参与的项目要求我上平台交流心得。会议刚开始，我太太就推门进来跟我说，下午有个生意要做。我一听就急了，说都约好了下午有交流会，这个生意不做了。但我立刻发现我的抱怨心出来了，先稳住自己，然后马上找同修商量，能不能先让我交流发言。同修说可以。交流完后我就去干活。我的客户是一个印度人，他跟我们说，印度爆发了疫情，很多人感染中共病毒，没钱医治，只能等死。我们马上跟他讲真相，并给他真相传单。我发现工作与修炼其实没有矛盾，师父都有安排。而且我还发现，当做讲真相的事跟常人工作的时间有冲突时，忽然那个客户就临时取消了工作。当自己把钱用在讲真相项目上后，生意就多起来了，钱又回来了。我悟到，没有平衡好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是没有修好自己。大法的工作做得再多，也是人在做事。悟到之后，我就认真对待家里的大事小事，重活累活主动去做，不执着自己的意见，放下自我去包容家人，做到真修自己。这样家里的环境又变得祥和了。妻子同修以前总是埋怨我修炼状态不好，加上他曾参与的一个大法项目被停止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参加集体学法了。后来他看到我的变化，就又回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二，理智教育孩子。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外面找工作都干不长，做生意又失败了，回大陆做生意连本钱都搭进去了。他回来后我没有说什么，让他自己平静的思考和感受。由于我一改之前的粗暴，变得能够理智的跟孩子沟通，我做到不埋怨指责，帮他分析指出失败原因。我清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失败是好事，也有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我要把他变成善缘。为了让他认识到为人做事要坚持的道理，我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把我家的前院和后院建设完成，从材料设计和施工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把他拉到我跟前说，你看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怕苦，一点一点的做好才能走向成功。以前我一直劝他去学习一门技术，他总是不听，如今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能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自食其力，承担起责任了。三，勇于面对错误。有一年我到悉尼工作，经常两地跑，有一位很用心坚持征签发传单的同修找到我说，能不能顺便帮他带些传单特刊等资料回来。这样的话问了我多次，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心里有气，觉得堪培拉的修炼环境不如我意。修炼中虽然在矛盾面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但也总是用法去对照矛盾的另一方，并以维护法为理由坚持自己。看到大法遭受损失时，或者自己在大法项目中受到干扰时，又表现出愤愤不平。这种愤愤不平既表现在家庭中，也在与同修的相处中。很多时候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这种不平的情绪，可是心里与同修有隔阂，配合不积极，造成各做各的状态时有发生，还喜欢在同修中寻找共鸣，以表现自己在维护法。在做讲真相项目当中，当家人干扰或同修之间不配合时，我常常不能理智的以修炼人的心态应对突如其来的考验，而事后出现不良效果时，自己则表现出气恨与抱怨。可是有一天，在我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声音，你怎么就不悟呢？就像父亲对孩子的教诲一样的语气，我感觉这是师父在告诫我， 我马上找自己，我哪里出问题了，哪里错了。几天后，我才想起那位同修多次求我办的事。我在想，将真相救人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有分别心呢？虽然不是对这位同修有怨气，但是这些人心的出现真是耽误救人大事啊。在周六去参加集体学法的路上，遇到这位同修，我就像犯错误的孩子一样，恭恭敬敬向这位同修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积极配合。在集体学法交流时，当着所有同修的面，我公开向这位同修道歉，承认错误，不让自己的人心有丝毫的遮掩和隐藏，横下一条心，勇于面对错误，正视人心，修去它。四，矛盾出现时，首先想到是修炼。堪培拉是澳洲首都，一直以来都有向议员邮寄真相资料的习惯，因此我订购了100套《铁证如山》真相书籍，打算寄给议员。而且先前我在征签时，有民众问过我活摘器官的证据，我想这下可好了，可以让更多众生明白真相了。可是当我把订了100套《铁证如山》真相书籍的事告诉协调同修，并商量如何使用时，同修决定先不寄给议员，说每个议员寄一套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当时我的心态还算平静，作为修炼人，首先想到的是修炼。我做了一个比较，以前我是怎么想的，那现在应该如何做才符合修炼人标准。如果是师父安排的这个考验，肯定是有我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去我的气恨和执着得失之心吗？我觉得太好了，我拿起身边的吉他，唱起大法的歌，心中从来没有的舒畅、神圣和无尽的感恩。当我放下了人心，智慧也出来了。我也悟到，100套书来了就有它的去处，一定能发挥它的作用。例如向图书馆、法律部门推广，配合活摘器官征签。同时，这位协调同修也积极地向其他城市大法弟子推广，也有同修提出送当地区议员，有更多的同修参与，有更多的渠道推广铁证如山，效果比我原来想象的还好。从为别人着想这个角度去看，协调同修这样的决定我能理解，他有他熟悉的情况和把握的程度，以及先后安排的考虑。我个人不要掺杂任何人心。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了突破，我以前那种执着得失的狭隘思想去掉了，让我感受到了佛家对宇宙十方世界的概括，那种宽广又宏大的智慧。如果没有把握好师父安排我修炼提高的机会，就可能白费了师父的心血，失去了救人的机会以及我提高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损失。由于自己在修炼上的提高，突破了多年来阻碍自己修炼提高的瓶颈，再去人心，让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真善人的理解更深了，扭转了用人的情对待修炼的状态，能更理智看待修炼的环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实修提高后，理解到这段法中一个更深内涵。修炼人首先能放下人心，才能达到真正的人。修炼人的人是对修炼的理解，是宏大的慈悲和宽容，是对法的坚定无悔，而不是强人。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所说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结语， 师父在《心经文猛喝》中说，放下你的不满，那是你的执着，管好你的嘴，在学员中不在法上的话你不配讲，完成你的使命，那是你唯一的未来希望。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对照法发现，我的确有气恨抱怨打抱不平的行为表现，正法到最后了，这种状态不修正过来，难道能带着它圆满吗？过去我自认为对修炼的心是很纯的，救人也很用心尽力，对照师父的法，我发现多年来自己在实修这个问题上掺杂了人心执着、人的观念，我认识到这是阻挡自己修炼提高的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又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自己。通过学法，我悟到自己把常人中认为的利益得失当成了维护法和证实法，从而加强了各种人心和执着，人为的滋养了魔性。我认识到人的观念与师父宏大慈悲的法理内涵相差甚远，我不应坚持个人的观念认识，应该放下它。由于我在法理上认识提高了，心里感到去掉了一块很大的物质，当我唱大法歌时感觉声音也清亮了。妻子同修说，这是因为没有了气。多年前我在练功时，师父让我看到天上的美好景象，我感受到我的心与那美好的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如今才悟到，可能是师父点化我，大法修炼提高是无止境的，我要多学法，精进实修，初心不改，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兑现来时的宏愿。由于层次有限，难免有错，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司法干警明真相得福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监狱警察高喊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七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给一位男士讲真相，我说疫情期间只有三退，退出党团队，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自保，拥有美好的未来。他说我是某某监狱警察，法轮功国家不让练。我说不是国家不让练，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过的邪恶。他说江泽民手下执行，我说他手下执行者都遭恶报了，比如周永康、薄熙来等，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善恶自选。他说我退出二党党团队，我说请你告诉你的同事亲朋好友也三退保平安，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话音刚落，他高喊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发自生命深处心底真念的呐喊响彻云霄，震撼穹宇。二，高级法官退出党团队得福报。大约在十年前左右，我给一位高级法官讲真相，他明白真相以后同意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没隔多久，有一天他在上班的途中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医生说需要做三处心脏搭桥，不过他没有做，因为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了协党组织，得到了福报，身体恢复了正常。他无比感恩大法师父救度之恩，敬重大法弟子。三，派出所警察善待大法弟子，职位升迁。 2002年夏季的一天，派出所警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一趟。我说有事在电话说吧。他说不能在电话说。我说没事，就在电话说吧。他说让你来派出所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进京上访还得交8张照片。我说我不能写保证书，不交照片。他说那你不写我替你写。我说你也不要替我写，这对你不好。他说我得完成任务啊。不过他没有再为难我，就他这一善举，后来他被提升为公安分局担任要职。四，法院院长退党后拿出2000元钱感恩大法救度。大约在10年前的一天，某县一位大法弟子在街上遇见了同学和法院院长在一起散步。这位同学是院长的妻子，他俩是夫妻。大法弟子要给同学单独的讲真相，同学就让院长在远处等着。院长等久了就去找妻子问说，说什么说这么久啊？大法弟子不好开口，院长就一再的追问。最后大法弟子就实话实说给他讲大法的真相。院长说，你给他退为什么不给我退呢？大法弟子说，那好啊，给你也退出党团队，脱离邪党保平安，拥有美好的未来。这个时候院长从兜里拿出了2000元钱给大法弟子，并且说，大法给我退党了，我得给大法回报，感恩大法救度我。大法弟子一再解释，大法是救人的，不要回报，几经推脱才把钱退还给院长。结语，师尊正法已向法正人间过渡，在这期间我要修好自己，多救人，破除常人观念，对公检法人员也得救度。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等着大法救度啊。最后进入师尊红银三退者身诗词共勉。静观还迎，世事变更，人生戏梦，迷者痴心，颠途如风。法变更，人鬼清，一念定下终身。
从反迫害修炼中看放下生死和圆融无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明慧报道来看，时至今日，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触目惊心，非法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迫害致死时有发生。现在站在反迫害修炼的角度来浅谈一点自己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放下生死是否就能在迫害中一定过关？事例一，同修 A 在一次讲真相中被举报，遭到邪恶非法绑架，并被非法抄家。邪恶一直恐吓他，像他这样的要被判刑，并且还给他举了一些类似的同修被判刑的例子，要同修 A 老实交代配合，并放弃修炼，以求得所谓的从轻处理。同修 A 在邪恶的非法审讯中一直正念十足，他想到的是大不了一死，大不了被非法关押判刑。他心想孩子有婆婆照顾，也用不着牵挂，绝不出卖同修，绝不给大法抹黑，无论邪恶怎样威逼恐吓也不动心。同修 A 在一定境界放下了生死，但邪恶却并不想让他过关。亲人同修 B 第一时间得到同修 A 被非法绑架的讯息后，给同修 A 发正念过程中将感受到的描述如下，将这种思维冲突用对白的形式描述。同修 B 对旧势力生命说，你们不能迫害同修 A， 必须马上释放同修 B。 旧势力生命回答，我们是在帮着他修炼，是他自愿的。指同修 A 在历史中，他同意在牢狱中磨掉自己的最后执着和情，他愿意以这种方式磨掉他最后的一些执着和放下心中放不下的情。然后同修 B 对旧势力生命说，虽然是他历史上自愿的， 但现在他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他要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你们也不能迫害他。然后救世利生命说，他还有业力。救世利生命又借口同修 A 有业力，要在牢狱中消去为由，不愿意释放，要以这种方式帮他消去历世宿业。同修 B 对救世利生命说，同修 A 即使有历史上所欠下的业力，也不能被非法关押，他的业力可以由其他方式消掉，但如果你们不释放，将按正法要求消灭你们。后来同修 A 突然悟到，自己不能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不能待在这种地方，这不是自己要待的地方，自己还要出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出去讲真相救人救众生，不能让自己的亲人对大法有负面想法。因为有一些无法理解大法弟子所为的周边亲人会埋怨大法弟子抛家不顾，于是就求师尊加持，马上释放自己出去。果然邪恶不但没有给他非法判刑，也没有非法关押他，当天就释放了他。事例二，某地的一位农村同修 C， 他的肢体残缺畸形，靠拄拐棍行走，在一次发真相传单和讲真相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恶警绑架关押。这次恶警被当地政府领导干部授意要打死他，于是恶警真的是把他往死里打，用手腕粗的木棒子打他，他几乎快要被打死了。就在他已经奄奄一息，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恶警告诉他，不怪我们，我们被授意要打死你，你马上就要被打死了，在你死之前也不妨告诉你，让你死得明白，我们等会儿把你打死后，就把你送到火葬场火化了，化成灰了。听到这些后，同修 C 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于是他就在想，我作为一个废人，我得了这么好的法，来到人这儿修炼了这么一场，死了也值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同修 C 在这次迫害中也放下了生死，但邪恶并不打算让他过关，真要将他的肉身打死。好在同修 C 正念十足，转念一想，我还不能死呀，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他有了这一念之后，奇迹真的就发生了，他发现自己能动了，有力量了，能爬起来了，他真的爬了起来。恶警们看见他爬起来了，心想真命大，于是又围上来更疯狂地打他，大棒子都被打断了，可他竟然感觉不到痛，反而越打身上越舒服。这下把恶警们给吓傻了，这怎么是一个打不死的人呢？于是就不敢打了，说他是打不死的铁拐李，当然也就放了人。二，救世利的所谓帮着大法弟子修炼，名为考验，实为迫害。师尊在法中开示，救世利不就是会这个吗？当年的耶稣、释迦牟尼弟子，他都这么迫害的，他都这么干的。他说，我们帮着他修炼的。摘录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下面我们从一个被佛教徒奉为经典的割肉喂鹰的历史修炼故事来看看，旧宇宙神是如何帮着修炼人修炼的。话说天帝听说有一位国王，指释迦佛的修炼前身，持戒完满，德行高远，慈悲众生。为了考验他，天帝化身一只老鹰，让一位护卫神化身一只鸽子，这样那只老鹰就紧追着那只鸽子飞到国王面前。鸽子为了得到保护，就钻到国王的腋下，并哀求国王保护他。紧追而来的老鹰凶狠地对国王说，我饥饿数日，速将你腋下的鸽子归还给我，它是我的美食。国王缓缓地说，朕发愿救度一切众生，善护一切众生，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杀害生命，我要保护它。老鹰反问道，你救了鸽子，我就会饿死，那你不也是见死不救吗？国王说，只要放过这只鸽子，你需要什么充饥，朕一定会尽力满足你的。老鹰说， 我只吃刚杀的热腾腾的肉。国王想了想，老鹰要吃刚杀的热肉，我不能害一命来救一命。于是他就抽刀割下自己的一块肉给老鹰吃，用来交换鸽子的性命。老鹰吃完了却说，国王，您应当平等对待众生，您用您的肉换取鸽子的性命，你割下的肉必须和鸽子的重量相等。于是国王叫人取来了秤，一边放上鸽子，一边放上从自己身上割下来的肉。可是奇怪的是，国王无论割下自己多少肉，就是不足鸽子的重量。国王最后拼尽全身的力气爬上秤盘，终于秤两边平衡了。国王不顾身肉割尽、血流淌地的痛苦，最后舍尽自我肉身，才算通过了天地的考验。这就是旧宇宙神历史上考验修炼人个人成就为神的通常做法，实质是旧宇宙神智慧极限所致，是变异的观念。在正法时期，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种种如此考验，实质上就是迫害和干扰。三，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反迫害修炼。99年720之前是大法弟子个人修炼时期，之后是正法修炼时期，是反迫害修炼。从法中我理解到，旧势力由于摆不正大法弟子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他们对大法弟子修炼事无巨细的系统而具体的安排，是基于个人修炼的基点来安排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何为正法修炼，所以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所谓的考验安排，实质则是迫害，实质是干扰。这就要求大法弟子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本质上不是在旧势力的迫害中进行修炼，而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基础上，在反迫害中修炼。我理解为，所以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迫害中，不要陷在旧势力迫害的框框中一味的承受，那样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在他们的所谓考验迫害中修自己，其实仔细的衡量一下，那是基于成就个人圆满的个人修炼，而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念正行。上面两位同修先前一味的承受乃至放下生死，但他们修炼的基点还是成就个人的威德，是个人成神的修炼。基于这种状态的修炼，旧势力是有理由按照旧宇宙的理夺走修炼者的肉身的，所以不会轻易让他们过关的。在个人修炼中放下生死过关，旧势力对修炼人非常严苛，从历史修炼故事割肉喂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但在正法时期，旧势力这种严苛的迫害修炼不是大法所要，不是正法所要，更不是师尊所要，在正法中是不被承认的。我体会到，在正法修炼时期，大法弟子保留一定的人心，做好三件事，在做好三件事当中逐渐地去掉最后的执着和消去最后的业力，直到圆满，这样便于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便于大法弟子能在世间救世人，救度众生。旧宇宙生命谁都不配管大法弟子的修炼，大法弟子只归师尊管。同时师尊也赋予了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能力，当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修炼中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就像上面两位同修一样，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就是不承认被迫害致死，就是要脱离黑窝，出去救世人，救众生。正如师尊在20年讲法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摆正基点后，正念一出，迫害随即就消失。个人所悟，在正法修炼时期，那种在迫害中站在修好自己的个人修炼的基点上一味的承受， 即使是放下了生死，仍然是修炼有漏，仍然是不够圆融。只有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反迫害、否定迫害，心中装着的是与自己有缘的更多世人，想着的是不被迫害才能救了与自己有缘的更多世人、更多众生，这样成就的才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这样也就会更加圆融无漏。
那一步是坚信师父迈上去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同修最担心的就是碰到便衣警察，我也曾经碰到过，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化解了。但这一次遇到的情况有点不同，虽然事情看上去让人感到疑惑和有危险，但我坚信师父，坚信师父是我迈出了这一步。我跟同修每一次化名去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已成习惯了，每次走前我俩都定好，我讲他发正念，他讲我发正念，我俩配合也很默契，一天三退，少则几人，多则30人左右，最多是一个月三退近1000人。看到得救的众生，我俩从心里为他们高兴。有一天我俩遇到了一件怪异事，在一条街上，我俩正面对面讲三退，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个人正看着我俩，表情很专注，那人50岁左右，衣服裤子很像公安，不像是打工族，眼神总是盯着我俩看。梅子发现后悄声跟我说，那个人在注意咱俩呢。我说是的，我看见了，看样子不是政府官员就是便衣。遇到这种情况往往讲真相会分心，于是我说别在这儿了，咱换个地方讲吧。他说行，于是我俩又来到了另一条街上。没想到我俩刚讲了几个人，突然又发现了那个人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正看着我俩悠闲地晃来晃去。我跟梅子说，奇怪了，怎么又碰到他了？以前我碰到过便衣警察，我判断这人可能是，不然不会总跟着我们。梅子很沉稳，他说是啥咱都不怕，有师傅呢。我说看样子好像是跟踪咱俩的，咱到前面那条街上去讲吧。他说行，于是我俩又来到了另一条街上。那天讲真相很顺利，已经三退好几个人了。想着想着，突然我又发现了那个人，他在前面不远处悠闲地晃来晃去的，眼神正瞅着我俩。我悄悄跟梅子说，今天是咋了，怎么总碰上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如果不是便衣的话，怎么会这么巧？三次碰到，哪有偶然事？这时我想起这些年同修在讲真相中碰到便衣警察被绑架，我也碰到过一次。便衣特征跟这人差不多，那次是因为我的善，那人没饿起来，我安全脱险了。经验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往前顶，得理智对待，马上离开，回家多学法，多发正念。于是我问梅子，咱是回去还是继续讲？梅子看着我说，别慌，咱先看看有什么心，或者是有什么念不对。我想着想着，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出来前我求过师父，求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跟前，我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想到这儿心里开朗许多，我跟梅子说，既然求过师父了，就应该坚信师父，师父一定会安排有缘人让我们救度，不会安排便衣警察跟着我们，别管他是啥，就是便衣咱也救他。于是我俩走过去来到他跟前，很礼貌地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一点也没反对，静静听着我俩讲，好像就等着这一刻。讲完大法真相后，我问他，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吗？他说都入过。我说把党团少先队退了行吗？他说行，答应得挺痛快。事后想起这件事，我很感慨，如果不是坚信师父，这人我不会救，我会考虑自己安全离开。当想起走前曾求过师父时，我心里想法就不一样了。 好像有了底气，也不那么怕了。我想不管你是干啥的，也是我师父安排来救你的，我不放弃你。如果当时放弃了，也许他永远失去得救的机会。为什么他老是跟着我呢？我想是明白那面急于得救。这个台阶是我坚信师父迈上来的，感谢师尊给弟子提高和树立威德的一次机会。根据同修叙述整理，
修炼随笔环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语。环口就是面对别人的教训、责难、不满，自己去解释、分辨，为自己找借口和托辞，甚至去顶撞别人的行为。环口在我们当地还有一个说法叫回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长就告诉我们，面对长辈的教训不能回嘴，不能把长辈的教训顶回去，应当默默的恭敬听取，否则就是没有家教的体现。当然这种不能回嘴仅仅是针对长辈。修炼后看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我理解成骂不还口就是不骂回去，不对骂就行了，说几句还是可以的。就是这种理解，使我在别人说我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回嘴。而这种回嘴，即使是没有去骂人，但也起不到好的效果。不仅不能够把事情说明白，达到息事宁人的效果，反而可能使矛盾激化。记得刚刚修炼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在家吃饭的时候，我可能菜夹多了，弟弟笑我，你怎么那么好吃？我立刻回他，我吃你的了吗？父亲笑着说我，你都修炼了，你应该说我是好吃，我以后改。现在想来，是师尊在借父亲的口点化我呀。师尊讲过不能被说的法，我悟到，回嘴就是不能被说，维护自我，想高高在上，不能做到谦卑，不能吃亏。邪党党文化、怨恨心、争斗心和不能慈悲于他人的体现。昨天我丈夫没有任何理由地说了我两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顶他，而是默默地什么也没说。我感受到了沉默的力量，同时心也很平静，这种感觉真好。
学新经文的体悟，神在苏醒。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一，从零跃为小组第一。贾同修反复认真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行行后，方感如梦初醒，悟到大法弟子的使命，救人的紧迫及修炼的严肃性。贾同修从零开始，到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天讲退了十个世人，突破人的状态后，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在上下班路上见人就讲，有时会碰到不听真相的人，他也不气馁，再继续讲下一个。有一次已经骑过去了，才觉得刚才那人应该讲真相呀，就再掉头骑回来，一问那人还入过党，很顺利的就把那人讲退了。以前贾同修看谁都不想讲，觉得讲了别人也不退，干脆就不讲，省得麻烦。现在人的观念破除了，见谁都亲，觉得都是师父给自己安排的有缘人，一个都不可错过。他每天忙忙碌碌的很充实，早上准时参加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就是上班和讲真相，晚上下班回来学法，听酒瓶等录音，有时下班晚了来不及做饭，就用辣椒拌点米饭对付一餐， 贾同修近60岁的人了，每天骑着电动车，冒着刺骨寒风，四处奔波救人，精神抖擞，像个小伙子。有时生意上运货需要开车，见到路边有工人在干活，贾同修就停下车，招手叫那人过来。过来后先寒暄几句，很快就帮那人办了三退，别人还非常感谢。真是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前小组学法，他总是看着其他同修第三退名单，自己却没有，感觉很失落。现在每次小组学法，他都有三退名单，而且从零一跃而上升为小组个人三退人数第一名。本月贾同修已经劝退了52人，小组同修都为他的提高而高兴，同时也都比学比修，修好自己，多救人。二，点化与戒烟。贾同修丈夫见妻子勇猛精进，每天都有救人名单，震惊之余也积极参与救人。某天贾同修家中有客人来访，席中客人递烟给丈夫同修，丈夫同修却说已经戒烟两天了，再也不抽了。贾同修听了很吃惊，修炼20多年了都没戒掉烟，居然说戒就戒了，真是奇闻。平时无论贾同修怎么敲打让他戒烟，丈夫都听不进，还说你修你自己的，别来管我。客人走后，贾同修问丈夫怎么就把烟戒了，丈夫同修说师父有点化，绝不能再抽了，而且说天机不可泄露，时间紧迫，救人要紧，不让贾同修再问。以前在小组学法，贾同修总是为丈夫发愁，烟都戒不掉，怎么修回家呀？小组同修与他切磋，不要执着丈夫同修，先把自己修好，他也会改变的，师父会管他。果然现在贾同修精进实修了，丈夫同修也改变了。其实家人是镜子，会照出我们修炼中的不足，是在提醒我们赶快精进。同修也是镜子，同样会暴露出我们修炼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向内找是法宝，看到别人的不足就只管找自己，用法的标准归正自己，多救人才能修成。
执着是钉，旧势力如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君之。现在人的信息获取被切成了碎片，在人任何空闲的一两分钟里，都可以唾手可得的浏览网页，完成网购，几分钟可以完成一件衣服的购买。对于有网购执着的女同修，这个现实社会的网络魔咒无处不在，无时不现。作为大法修炼人，没有坚强的意志力，会很容易被拖下泥潭。执着于买衣服，已经是我过去30年来的一种恶习了。当人的时候，有各种人的执着支撑着心安理得的买。修炼后知道这是一个一定要修去的执着，而且这个买的背后连带了多少肮脏的心，时好时坏的跌跌撞撞的去着这颗心，一直去不干净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借口，就是花自己的钱让自己的打扮更得体，也没有什么错。直到前天晚上的一件事让我突然猛醒，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哪是指关联自己的得失啊，那是直接对应着众生的被救度还是被迫害。几天前母亲有了感冒的症状，因为不是很严重，所以她还是坚持照常的日常作息。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客厅时，她在看手机视频，我也顺手打开了淘宝逛衣服。不多时，他突然站起来去测体温，然后黯然地对我和父亲说，我发烧了，我不吃晚饭，去睡觉了。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 自己提出去睡觉，一定是感觉很不舒服了。之前的他如遇感冒，是连药都不吃，只喝水治疗的，因为他认为是药三分毒。我和父亲顿时感觉家里的空气紧张起来，这几天国内的疫情此起彼伏的，常人都很紧张。谁知刚进房间不久的母亲突然又穿着睡衣走出来，在我们面前狠狠地说了一句，我要是得新冠了，就是你们传染的，因为我哪儿都没去过。我和父亲无语地彼此看了一下，父亲默默地坐下来，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感觉很堵，而我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局面的产生一定是我这儿出了什么问题了。回到房间立掌发正念，铲除企图以染疫新冠的方式迫害我众生的企图，消灭所有迫害众生得救的旧势力黑手和烂鬼。这是一个声音传入我的空间场，我平时不敢来，是你刚才上网买衣服时我进来的。我的心里一震，修炼人的正念何其重要，去掉执着又何其重要啊。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救度众生的使者，我们众生的生与死好与坏都在我们的一念间啊。看似对自我执着的一个小小放纵，在另外空间就是受旧势力黑手以铁锤，好让他们把我们的还未去掉的或者长期滋养的执着狠狠地钉到我们的身体里，伤害我们自己就是伤害我们的众生。消灭他们，消灭自己的执着，绝不允许任何阻碍师父正法和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黑手烂鬼行恶，他们只配入无声之门。清理了空间场中的邪恶，人间的场景瞬间转换。不一会儿，母亲拿着水杯走了出来，笑盈盈地说，啊，我不发烧了，我得吃点东西。真是好坏出自一念，这种转换速度比任何的戏剧情节都出人意料。最近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明显的感到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能力越来越能在人间显现，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啊，要精进精进，如雄狮一般勇猛，迅速拔掉扎在我们身体上的如钉子一般的执着，不给烂鬼黑手以机会，把这些阻碍正法推进、伤害众生的执着铁钉，变成射向邪恶黑手的金刚利器，不辱我们的使命，成就我们的大穷。以上近日体悟与同修们分享，以供精进不怠。
重视销毁另外空间的大懒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金经要旨》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懒惰就是魔性，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可是有时候我们做的并不太好，还不能完全达到师父的要求，安逸、懒惰、好逸恶劳，经常是自己的状态，很想突破，可是清醒一阵、好一阵，不知不觉又陷入了懒惰的状态，时间长了又不重视了。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推开门，看见相邻的房间内有三个大胖猫，特别巨大，挤在一起坐着，而我房间的墙只是两块巨大的布，布的下方还有空隙，三个大胖猫可以直接进入我的房间。我很奇怪，醒来后感到很震惊。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看见自己的状态，必须重视清理，销毁进入自己空间场上的这一切干扰了。我想起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梦，几个猫崽子往自己的房间里挤，我用力的推门阻止他们进入，我并没有认真的去销毁他们。还有一次，我清晰的梦见自己在一个院子里，一群猫又要进入我的院子， 忽然一个人打了一个口哨，这一群猫瞬间不到一秒钟就消失不见了。我想这些都是另外空间不好的生物，因为自己没有修好，他们就虎视眈眈，寻求避难场所，干扰大法弟子。我们表现的也是懒惰、安逸、好吃懒做、得过且过、好逸恶劳的懒猫状态，不能学好法，学一点就行了，少学一点也没关系，练功时间减少，少练一次也没事，时间还有，不着急。一系列的思想与行为都是受到另外空间魔性的控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我们只有符合法，做好三件事，才能完成好我们的使命，才能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让我们大家互相提醒，共同精进吧。
明真相的世人，帮大法弟子传真相救人。作者：傅一心。我们面对法证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证人间过渡。师父新经文醒醒，在这样的新的正法形式下，真正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救人的紧迫，都知道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在此我将自己利用明真相的世人帮助传递真相救人的一点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最近两年由于疫情，走亲戚机会都已经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找机会多到亲戚家走走，走时带上一些真相、明白、天赐红福、金种子、真相护身符等救人材料，先对他们讲明白疫情的真相，让他们先明白大难来时保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三退能保命，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能度过大劫难，并让他们能将救人的真相材料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开始先在我居住的市区的一些朋友家送真相，先让他们将救人的真相材料传送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效果确实不错，并且他们也都很愿意将救人的真相传递给自己的亲人，让自己的亲人得救。因为疫情的磨练，他们对生命有了更加珍惜的认识，也就更加珍惜生命，所以很愿意将能救人的真相材料转送给他们的亲人。二月份听说大姑姐夫动手术了，我带上二十几份真相材料和护身符等去看望他，过程中给他们讲了大瘟疫真相，让他们一定要诚念九字真言，并告诉他们一定把真相传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都愿意，并且还计算着一共有多少亲戚，说二十几份都分不过来。我说下一次我多带一些，保证让你们的亲戚都能看到真相。4月4号我又到了丈夫的弟弟家，带了二十几本小册子和二十几封真相信，对弟媳说明真相材料的赠送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叮咛弟媳送的时候一定珍惜材料，不能浪费等。弟媳很接受，也非常愿意赠送给他的亲朋好友，效果很好，弟媳都感到我带的太少，不够分的。又过了两天，我又去了娘家老家，这次我共带了三十几本小册子和三十几封真相信，还有护身符。一进村就遇见几个儿时的伙伴，送给了他们每人一本小册子和一封真相信，有三个还没三退的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很能接受，并且一再说一定记住九字真言，度过劫难年。然后我将这些救人的材料分别给了大哥、二哥、小妹还有几个朋友， 每家让他们自己要，多的要十几份的，少的也要三五份。很快将这些救人的真相材料分完了。过程中，我给转送真相材料的世人讲明白真相材料的好处，叮咛他们一定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如何度过劫难年的良方。到了下半年，开始有了真相台历，我又带上更多的真相台历和小册子《真相护身符》等，十几家亲戚又走了一遍。这次我带的救人材料比上半年都翻了倍。就是这样，有的亲戚还嫌太少，众生在大难面前都觉醒了，都想躲过瘟疫，所以这也正是我们大法弟子传递真相的最好时机。这两遍亲戚走下来，前后也不过个把月的时间，我用此方法共赠送了500多份真相材料，送出了200多个真相台历和300-400个真相护身符，过程中还可以面对面的劝三退，过去没退的还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这样做真的效果很好，真相材料都是面对面的传递，还不会浪费大法资源，起到了我们亲自发放做不到的作用。我想这些接到真相材料的世人肯定会很珍惜的，因为这是他们最亲的亲人送给他们的，他们会比别人送的要更加珍惜，救人的效果也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这几年来，我都是不同程度利用过此方法，尤其在这两年这样特殊的年份，利用明真相的世人帮助传递真相，更显出了他的优势。每一个真正明真相的世人，他们就是一个活传媒，都能帮助我们大法弟子传真相救人。希望同修们也用用此方法，好好珍惜这部分有缘的世人。个人一点救人中的做法不正之处，望同修们指正。
23年的扫雪路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每年冬天，中国北方都会下几次大雪。一天早晨练完功后，一看窗户外边白茫茫的一片，我迅速穿好衣服，下楼后就开始清扫起雪来。手握着扫帚把，我心里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感到越扫越有劲儿，刚下来的冷冻感一点也没有了。同时我想，这不也好似在清理自己心灵中的垃圾吗？这一扫帚扫在雪地上，另一扫帚不正扫在我身上吗？对呀，我马上想，扫除我心底里的一切垃圾，清扫我的小宇宙。我要扫出一片天地来，众生得救是大法弟子的愿。这样心里想着众生，顿感浑身发热，不长时间我就将周围道路全清扫完了。可过了不到2个小时，地上的雪又下了有20公分了，再不扫就又会扫起来费劲儿了。我又一次清扫了一遍，就这样雪下了1天2宿，我一共清扫了4遍，终于雪停了下来。扫雪过程中，当事人看到时，有的表现佩服，还说灯选模范一定会投你一票的；有的表现惊讶，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为别人着想的人呢？有的表现出母呆的样子，可谁也不能认识到，只有我们学大法的人才能一心为别人着想，为了救度众生能舍掉生命而为之。回顾自己修炼23年来，每年冬季北方都会下雪的，下雪后就会给行人走路带来不便，要减少这些不便，就得有好人出来清扫道路。可在中国到了今天，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都很少了，清扫公共道路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从大法开传以来，在中国新生出来的一个好人集体， 每年下雪后都会看到这些人出现在清扫公共道路的地方，条条大街小巷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就是法轮功修炼的人。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从得法至今的23年里，每年我都打扫过公共道路的雪。开始从打扫户外练功点及去练功点的路上和我上班的路上，我都是尽量多清扫一些道路。有时雪下得大，我就将早上的练功时间用来清扫雪，晚上再补上练功。上班的路上我都是带一把大扫帚，从家扫到我工作的单位。每年下雪后，不管我处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将自家居住的前后左右的公共道路清扫干净，以利行人走路方便。我们是学大法的，我们与世人不同。当今的世人都是为私的，可是我们学大法的人，一切是为了他人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为了给后人留下参照的。在当今这个世风日下、五毒俱全的社会里，我们要做一朵清莲，可真是不易呀。大法弟子就能做好这一切。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们还要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就得从自身做起，让世人认可我们是一个好人，这样对救度他们也相对容易。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好，不能起到一个让世人认可的好人的作用，我们说的话他们会不相信，他们会对我们说的大法的美好产生怀疑，认为我们礼教他们。如果我们用实际行动展现给他们看，他们就会从内心认可我们，相信我们说的话，就会相信大法，认可大法，就会得救。在我们大陆的某乡镇一个乡村，一共有20多个大法弟子。从99年前学大法开始，这一群人每年下雪后都会将村子里的大街小巷的道路清扫得干干净净，20几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到迫害的今天，这个村的领导换了几次了，都很保护这群学大法的。这个20几个人的学法组从来没有被干扰过，而且只要是这个村学大法的，连警察都暗地里保护他们。周围乡里乡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也都很敬仰他们，都称他们是好人。谁都说法轮大法好，谁都说学大法的都是个好人。那当然，这个集体的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效果会不好吗？他们本身就是个标杆，谁都相信他们讲的话，那还能不快三退保平安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教诲过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做不好，不能够救度众生。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还说，一个修炼人，你在哪里都必须是个好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另外我们在座的，无论你是学生，你是在职有工作的，你们都不能够放下你们在常人社会扮演的那个角色，你们都必须得做好你们应该做的那一切，同时可以给你们的正实大法讲真相的工作带来便利条件。就从点滴开始，找理由出来活动，遇到世人就可以救度他们。每年下雪的几天里，每天我都一大早起来清扫我居住楼房周围道路的雪。天下大雪真是个好机会，既能接触世人，又能磨练心性，何乐而不为呢？我想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情。冷一点，累一点，苦一点，又能怎样呢？不都是修炼吗？真心希望我们大陆每一个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尽我们之所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就从身边点滴小事开始做，从打扫楼道卫生，还可以粘贴一些真相小粘贴，清扫楼房周边卫生，给邻居的一点小方便等等小事做起，让世人真能从我们大法弟子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得到救度。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正之处望之正。
神奇经历，我的牙齿又长牢固了。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几年前的一天，我无意间翻看丈夫的手机，看到微信里丈夫和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一开始都是互相问候生活状况，比如心情怎么样啊，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或者生气的事儿啊。聊着聊着，那个女人就说想我丈夫了，我丈夫也说想那个女人，而且发的表情是想的都要哭了的那种，还说要约个时间见面。当我看到这个对话时，我当时的那个气呀恨呀都上来了，咬牙切齿，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他俩的聊天记录，但是没有这次这么露骨。这次我太生气了，也很是伤心，我任劳任怨地伺候丈夫的父母，丈夫竟然这样对我。我上牙对着下牙使劲咬，然后上牙挪到下牙的里面使劲一戳，马上门牙下面的四个牙全活动了，晚上吃东西什么也咬不了。在那一刻，我马上意识到是我错了，我马上跟师傅认错，师傅，我错了，我不该恨丈夫，我的恨心那么重，我还是个修炼人吗？对待任何人都不能恨，应该善待和我有缘的人，一定是我有什么心才让我看到这件事儿。我当时向内找，还没有完全找到我的问题，我只是诚恳地跟师傅认错了。隔了一天，我的牙就全长牢了，感谢师傅帮了我，让我的牙齿长牢了，谢谢师傅的慈悲救度。通过这件事儿，让我看到我的情那么重，恨心还有色欲，我一定要修掉这些不好的东西，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写的不好，意在曝光自己应该修去的人心和不好的观念。再次感谢恩师，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与牙痛的生命善解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2月10号下午，我正在学法，突然一颗大牙剧痛起来，我连续痛了3个小时，发正念也没有好转。我想起正见网刊登的同修与牙善解的事例，我便与牙里面的生命沟通起来，让我牙疼的生命，不管我曾经与你是什么因缘，我现在修大法了，我有漏会在法中归正，请你不要干扰我。主佛在正法，救度一切不干扰正法的生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美好的未来。如果你愿意善解，请你离开我，我会把与你善解的事情发给正见王，让同修们看一看。于是牙痛就减轻了，逐渐的就彻底好了。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平时不注重修口，看见同修的不足，就根据自己的观念随便发表意见，对同修有分别心，对看不上的同修气恨抱怨，语气不善。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摘录自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想想自己平时向内找的少，向外找的多。其实我们同是主佛的弟子，都是师父在管，我没有任何权利去评论别人的是非。师父发表新经文行行，我也应该行行了。真正的实修自己，修去为私为我的人心执着和变异观念，继续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抓紧救人，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
纸老虎也伤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看到这个标题是挺瘆人的，同时也会产生怀疑，是真的吗？ 听我从头说来。30多年前的一个正月初，我的连襟一家在一起享受新年快乐之际，突然我连襟的膝盖疼了起来，他双手抱着膝盖，直疼得他眼前发黑，浑身冒汗，新年的喜庆氛围被搅得荡然无存，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也不见效，好不容易挨过3天没见好，不能在家硬挺了，正准备去大医院就诊，赶巧村西头一家来了一个南方人，来东北闯荡的南方人都身怀绝技的，他们连过年都不回家，听说附近来了南方人，连襟的女儿把他送到南方人的落脚处，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只要能治好要多少钱都行，那人也没推辞，用眼睛打量一下我连襟的面容，又看看手，用肯定的语气说，你被老虎咬了，你回家把北墙上的画撕下来扔灶坑里烧了，腿就不疼了。在场的人多数不知道详情，我连襟佩服地点头说，我家北墙上是有一张画，是我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画的是张着血盆大口的下山猛虎图，我见他威风凛凛的样子，也许能辟邪呢，就买回家贴在北墙了，谁知道能吃这个亏，家人们按照南方人的建议做了，还真是腿立马不疼了，以后再也没犯过。这件事过去30多年了，我记忆犹新，当时也不解，纸老虎也能咬人，人们一听都不会相信。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以前不解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希望世人不要轻信中共的谎言，赶快来了解大法真相和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及其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为自己及家人留下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